下一案是报告案第54，请各位代表翻到第152页。这个案子是抗霉菌剂跟尤拉方菌，扩增药品起步范围。那现在这个药品的起步规定，可以看到第二张 slide， 就是先用于治疗非白血球低下的成人念珠菌血症、念珠菌腹膜炎及念珠菌腹腔内溶氧。那这个内容是跟原来的药品许可证的适应症是相同的。那厂商是辉瑞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他来建议依照最新核准变更的适应症来修订给付规定为治疗成人侵袭性念珠菌感染。那理由是因为依照文献显示，那这个药品用在白血球低下的念珠菌感染症也是有疗效，而且它跟同类药品相比的话，它的对于肝肾不全的病人是不需要调整剂量，也比较没有药物交互作用的顾虑，也不需要监测肝功能，因此来扩增本案药品可以给予白血球低下的成人侵袭性念珠菌感染。那目前我们给付于这一类病患的药品包括fluconazole以及echinocandin类的药品。那这个药品它的疗程费用是同类药品疗程费用是最低的。那因此厂商认为说扩增给付范围后可以取代其他同类药品的使用，节省药费支出。那厂商预估的药费及对健保财务影响，那在第一年到第五年药品费用大约是1050万到2390万元，那可以取代其他药品是1290万到3440万元，因此是预估可以节省240万到第五年是1050万元。那在疾病治疗现况上面，念珠菌感染是一种霉菌的感染症，那它常见于医院的交互病房、血液肿瘤的病人，也就是一些免疫系统低下的病人比较会发生。那我们就会用抗霉菌药物的来治疗。那依照感染菌种、感染部位、抗药性等等不同的因素来考量药物的使用种类。那我们针对这个药品的扩增规定，有征询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的意见。那学会是建议新增给付范围，那理由是依据目前的资料显示，本来药品对白血球低下罹患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成人患者也是有疗效，那所以同意修订给付范围。那在健保署的意见是同意扩增范围，那理由也是在文献资料显示它对这类白血球低下有罹患侵袭性念珠菌感染的成人患者是有疗效，而且对于肝脏酵素的代谢比较没有交互作用的顾虑，那跟其他同类药品相较也可以节省疗程费用，那所以建议同意修订给付范围为成人治疗成人侵袭性念珠菌感染。那给付规定就是在第155页下面的这个文字。那在财务影响的部分，我们是依照人民健康保险医疗统计年报和文献资料来计算发生念珠菌血症病有白血球低下的使用人数。那依照访单刊载的疗程费用，那以14天来计算的话，那预估使用人数从第一年到第五年大约210到450人。那本案药品时的药费大约是800万到1800万元，1800万元，那可以取代节省的费用是1500到3400万元，所以本品对于财务影响是可以节省第一年到第五年是700万元到节省1600万元以上报告。
现在我们请感染学家李丁宇医师帮我们协助说明。
好，霉菌感染是免疫功能不好的越来越常见的疾病，在白血球低下的患者，大概他低的白血球低的越久，霉菌感染的可能性越高。那其中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是念珠菌感染，因为我们抗霉菌药用了很多嘛，所以那个产业多的，包括刚刚讲的骨矿那种，那个很多就慢慢开始有抗药性出来的，所以这那个一些诺天定之类的药是一个新的，比较新的药嘛，但是它是很常使用在我们白血球低下的患者。那从学术上来看，一开始我们把它限制在说白血球正常的，它治疗念珠菌这个我就 从有史以来所有的抗维生素的复制剂并没有任何一个说在白血球底下对它没有效。这本来就是要讲
的。啊，这是原来的许可证。好，原来许可证，那现在许可证正常嘛？好，好，谢谢。这样子还是省钱哦，请大家记得，我们给付规范有些真的是省钱，实质就是省钱。好，那我们往下走好吗？好，谢谢。好。